祷告的主要目的是与神建立关系，只是为了表达你的爱和接受神的爱。但这在普通人的祷告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是祷告。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很多人，我想如果你只是问问路人祷告到底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祷告是为了让神知道你的祈求，以便你可以祷告让神给你些东西，这样你就可以得着。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圣经在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此提出请求是合适的。他甚至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祈求只是祷告的一部分。但让我这样给你讲，亚当和夏娃在凉爽的晚间与神交谈时做了什么？创世纪三章八节，神在他们犯罪之前就与他们相遇了。他们是如何与神交流的？他们祷告的时间是关于什么？他们没有罪可忏悔，没有什么可祈求的。他们不需要衣服，不需要食物。他们不需要恒温系统，不需要治愈任何伤痛。他们不需要为别人祷告，神啊，帮助这人弃恶从善。他们不需要为复兴祷告。如果你只是看看你的祷告生活，现在我不会要求你这样做出来，但此刻在你心里，若让你说说你花多少时间做这样的事。大多数人的祷告生活中有 98% 的时间或更多，要么是忏悔你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或者祈求神帮助你做些什么。这将占据大多数人 98% 的祷告生活。亚当和夏娃没有什么好忏悔的，也没什么好求的。如果今天你很属灵，属灵的基督徒会花 98% 的时间为别人的罪忏悔，并求神祝福其他人。但是亚当和夏娃不需要为别人代祷，没什么事做。当你活在一个完美世界，不必为自己的罪悔改时，你会对神说什么呢？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只是在这里运用我的想象力，但我相信当神降临时，他们会告诉他，神，我爱你的世界，我爱这些树木。今天我们吃了一种我从未尝过的水果。他们只是与神谈论发生的事情，就像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交谈一样。他们来了，嗨，你一天过得怎么样？你想听听他们做了什么？只是在团契，是与主的交通。把你的手指放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然后翻到启示录第四章，让我给你看一节经文。这是天堂正在发生的事，写着在神面前的24位长老和活物。经文说，在启示录四章八节中，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在我进入他们说什么之前，看看这个。他说四活物一直在说圣哉圣哉圣哉，昼夜不住地说。每当他们这样做时，24位长老就俯伏在主面前。这意味着这24位长老不断地俯伏在主面前，在天上敬拜不停，不断地赞美神。这就是他们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中所说的，主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被创造的。这有重要意义，因为他说为你的喜悦而存在是现在时并被创造的。我们今天所接触的大部分事物自从人类犯罪后就变了，罪进入了世界。例如，尽管我深信教会 耶稣为教会而死，教会是他的身体，但教会也是罪的产物。教会这个词来自召会，意思是被召出来的人，是一群因为世界的罪恶和腐败而被呼召出来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人类从未犯罪，就不会有教会，我们都将成为神的子民。教会，尽管我对教会有坚定的信仰，但也是罪的产物。但这说到神创造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他的喜悦，而现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他的喜悦。神创造你不是为了服侍，也不是为了让别人为他做事。如果神需要做什么事，他本可以创造更多的天使。他创造人类是有不同目的，他创造我们是为了与他团契，为了与他建立关系，这真的很重要。因此请记住这一点，然后回到创世纪，想想看神对人类做了什么。在天起了凉风时，他与他们团契，他来与他们相会，他们没有任何要忏悔的罪，不需要为别人祷告，也没有为钱忧虑，也不用什么供给，这一切只是关于团契关系。他只是与他们交谈，他们与神有一份关系，那是神最初的目的。现在这仍然是神的目的，神希望与你有一份关系，这才是祷告的本意。祈求和领受有它存在的必要，捆绑带祷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周末我们继续讲解祷告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些，但祷告的主要目的是与神建立关系，只是表达你的爱并接受神的爱。这在普通人的祷告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大多数人与神没有活跃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关于给我些什么，这有点像你的孩子。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经历过这种情况，当你的孩子进来说，爸爸你太棒了，我们感激你，然后你说，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取悦你，从你这里得到些什么，于是你马上就会起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知道这就是你与神的方式吗？大多数人只是在走个形式，但实际上整个焦点都是，哦，神，我需要这个。神，我需要你给我一份新工作，给我些钱医治我的身体，来修复这关系。我们总是在要求一些东西，但就是不能与神团契。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些经文，让我给你们读下第十六节。这是一节人人都以为自己熟知的经文，但我们对他太熟悉了，以至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降临的目的是给我们永生，而大多数人认为永生就是永远活着。但看看这一章的下文，第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已经拥有了永生。这不是将来才开始的事情，永生不是指你去到天堂的时候，永生是现在时态的拥有。来看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在第一节中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就是永生，这就像给永生定义。如果你去查字典，这就是永生的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有人会觉得就仅此而已吗？那是因为你不理解认识这个词的含义。 它不仅仅是指知识层面的，但这个词也同样被用作描述。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认识，他就怀孕生了个儿子。这是指亲密关系，这是指亲近亲密个人的关系。它被用来描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两性关系。所有人都明白吧？男人和他的妻子，那就是婚姻。这描述了亲密关系。所以当他说道，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时，让我告诉你们，这可能会让你们感到震惊，但在听完我解释之前，请保持耐心。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罪得赦免，使你不至灭亡，也不会下地狱，那你就错失了救恩的目的。这是个激进的说法，大多数基督教徒都不认同。大多数基督教在传讲，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赦免你的罪，以至于你就不会下地狱。这不是真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确，耶稣确实为你的罪而死。如果你接受了救恩，你就不会下地狱。如果救恩只是这一点，我会很乐意传讲这一点，因为那比我们配得的要好。天堂将是美好无比的地方，那非常棒。但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并付了代价，使你不至灭亡。但救恩的目的是得到永生，而永生不是从永恒才开始的。经文说，如果你相信，你现在就有永生。这讲的是关于与神的亲密关系。所以耶稣为你的罪付出代价而死的原因，是为了你能够与神有亲密亲近个人的关系。神如此爱你，他希望与你建立关系，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这是他创造他们的目的。万物是为了他的喜悦而存在并被创造的。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使神喜悦。神爱我们，神想和你建立关系，这是最初的目的。现在这仍然是他的目的，也是救恩的目的。让我这么说吧，最使我们与神隔绝，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9章中，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就像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所以耶稣来了，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成为了罪，他除去了这道障碍。但不只是为了让你去天堂而不下地狱，而是为了让你现在就能够与神有关系，有永生，不是在未来，而是现在。的确，我们去天堂时，一切都会更加显现，因为我们将不再有着肉身和这不通达的思维。所以当我们到达天堂时，它将变得完美，但它献出了自己，以致你现在就可以得到永生和与神的关系。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是救赎的目的，这就是祷告的目的。祷告不是一个工具，把你所有要的答案都装进去，你得到这些东西然后运回来。你用祷告只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东西，但祷告主要是让你与神建立关系，是一种与神交谈交流的方式。而很少有人这样祷告，大多数人，再说一次，都是在为罪忏悔祷告，向神祈求什么，或者如果你是属灵的，会为国家的罪代祷和忏悔，并祈求神祝福他人。但很少有人将祷告作为称颂神的一种方式。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的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3章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请注意，他说当他们侍奉主时，你如何侍奉主，你要做什么？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吗？神啊， 忏悔、归正。我是说，你该如何侍奉主？如果你结合上下文来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进食和祷告，他们正在敬拜主。这对神就是一种侍奉。诗篇二十二篇三节这样说：神居住在他的子民的赞美中。神喜爱我们赞美他。还有另一节经文，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以前研究过这一点，我敢打赌查理和吉尔也许能比我更好地解释这一点，但是这里希伯来语里说的他因你喜乐而欢呼，他会默然爱你，他是在说他会狂热地旋转跳舞并因你而欢欣。当杰米和我刚开始侍奉主时，我们在德州的西格维尔有一个小组，我们在一家旧银行大楼里聚会，电已经断了，我们在黑暗中聚会，电缆卷筒上放些葡萄酒瓶，那就是我们的光，那相当原始简陋。不管怎样，我们有很棒的敬拜神的时光。当我们敬拜神时，杰米真的看到天使在我们头上跳舞旋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喜悦。他爱你，当你敬拜神时，这对他是一种侍奉。经文谈到，就像诗篇三十四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在教会礼拜中，你会听到人们喊称颂主，称颂主。你知道吗？这不一定能祝福到神。称颂主不是重复这些词，而是爱神。当你敬拜他时，当你带着感谢进入他的门，带着赞美进入他的院时，你就在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当你敬拜他并简单的说声谢谢时，这就是称颂神。当我们敬拜神、感谢神时，他会得到祝福。你知道末世的征兆之一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列出了十六件在末世盛行的事。他谈到人们不听从父母和不感恩，一起被列出的还有不敬钱、杀人、说谎和其他的事。你知道不感恩是一种不敬钱的品质吗？大部分人还不会真正的感恩。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有雨露，有阳光，有空气。我们有多少人会为这些感谢神？我知道有些人会，但实际上，大部分人更关注我们没有的，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关注着说，哦，神，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只是专注于我们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用祷告来满足需求的方式。如果我们能称颂神、敬拜神，并对他心存感激，他实际上会减少你很多需求。有些人可能不认可，但这绝对是真的。当我的孩子三五岁时，可能是五岁或七岁了，我不确定，但当他们很小的时候，我让他们邀请一个邻居的小朋友，我们出去和马玩了一整天，我有马，我们骑马，我们在小溪里玩耍，搭建堤坝，我们在小溪上横过绳索，掉进溪流，我们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还吃了垃圾食品。我们做了一切杰米不想让我们做的事，但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大约八个小时。不管怎样，我们回家后，我们做了祷告，他们收拾好了，我们和他们一起祷告。当我正要离开房间时，我的小儿子乔纳森·彼得，他说，爸爸。我说，嗯。他说，你是个好爸爸。你知道那带来了什么吗？那祝福到了我。他没这样祝福你爸爸，他只是说你是个好爸爸。你知道吗？他祝福了我。我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重新再玩一遍，只是为了听到他说你是个好爸爸。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吗？神爱你，神丰富地赐给你一切来享受。 神给了你不同程度的兴盛，你知道吗？你的祖先们，很少很少有人能像在座的你们一样生活得这么好。你很便利，如今我们有手机，你手机的计算能力比登月的阿波罗号飞船强得多，一部手机就有，我记不具体的了，大概有100倍的计算能力。我们所拥有的祝福真是不可思议的。神使太阳升起，我们有多少人为鲜花盛开、春天临到而感谢神呢？要知道，当你只是说父啊，为美好的一天谢谢你，我认为祷告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更多这么做，只是去感谢他、称颂他，我保证，就像我儿子说的，你是个好爸爸一样，那会祝福到我，我会马上想带他再去玩一次。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敬拜主，主要是为了称颂他、爱他，告诉他他有多么好，感谢他，他会产生许多影响。首先会改变你的焦点，我们大多数人关注沉浸在我们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当你决定说，神，我要成为一个给予者，我要称颂你，我要每天感谢你赐我的健康，感谢你让我还能直立，赞美神。父啊，我为生命感谢你，你感谢并赞美神。这时你把注意力从负面的事物上转移开，你的思想就像放大镜或双筒望远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在生活中都会放大。圣经说，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你如何称主为大？神是谁并不取决于你说或做什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是稳定的，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不会变得更大。但在你的头脑中，在你看事物的方式中，你可以使神变得更大。你知道该如何做吗？诗篇69篇30节说，你们以感谢称主为大。当你开始感谢神时，你开始让神变得更大。当你想到神时，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美事，谢谢你救了我，感谢你，父啊，你爱我，感谢你提供给我的时间。每当你这样做，你就会让神在你思维方式中变得更大，而你的问题会变得更小，他会缩小他们。许多人心态不好，因为他们固执，专注于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有人会说，但医生告诉我我快要死了，我怎么能关注其他事呢？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做的。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他的门徒即将看到他被弃绝，即将看到他被钉死，他们将要看到所有的希望破灭，因为他们不明白复活。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他告诉他的门徒，约翰福音14章1节，不要让你们心忧愁。如果我们按照在学校里学到的结构图解法，这里必须有一个主语，主语就是你。你不要让你的心忧愁，你可以控制你的心，你可以控制什么主导你，什么不主导你。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所说的。世界说，我们是从粘液进化来的，我们只是一团化学物质，我们身上没有神设计的任何东西。所以如果有人拒绝我们，我就不由得受伤。拜托，别再吸你的拇指，成熟起来，认识到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你有能力控制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忧愁。人们说，好吧，小事上没关系，但我有个严重的问题。你有什么比门徒们在他被钉的前一晚所经历的更严重的事吗？他们将看到耶稣被钉死，接下来会找上他们。然而在那种情况下，他说，不要让你的心忧愁，你不能有借口，你有原因，但不能有借口像2美元手提箱一样一下就散架了，因为神已经供应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你不必让你的心忧愁。然后他说，要怎么做？ 相信，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他告诉他们，在第二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为什么他开始谈论天堂呢？因为他想告诉他们，不要让你的心忧愁。如果这辈子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看起来你要死了，我是说，医生说我只能活两周了，我怎能不让我的心忧愁呢？嗯，如果别无他法，想想天堂吧。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死了，也没那么糟。我们会和耶稣在一起，活在永恒之中。有一个圣经学院的毕业生，格拉迪斯，今天早上他走到我跟前，他说，你听说汤姆死了吗？他是毕业生，他们是我们的学生，然而他能在主里欢欣鼓舞，我敢肯定。他想念汤姆，但他知道他在哪里。我告诉他，我们不久就会和他在一起的。赞美神，我对死亡并不感到难过。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唱着当我们都到天堂的歌，然后医生说你就要去了，你就哭了，这不对。如果我们能有正确的态度，这也就是耶稣开始谈论天堂的原因。他说，不要让你的心忧愁，因为如果更糟的话，他们能对你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杀了你，而你将永远住在一座街道用金金铺成的豪宅里，在那里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它如此美好，经文说，从前的事不能与之相比。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你知道吗？你能让你的心不去忧愁。嗨，我相信医治。如果我看不到医治，我会永远与神同在。如果我看到医治，我一定要魔鬼好看，我要欢呼雀跃，我要时时称颂主，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如果你能做出这个决定，开始感恩，他将重新调整你的注意力，远离你的问题，他会让你摆脱沮丧和压抑。当耶稣最后一次进了耶路撒冷，人们都在欢呼赞美神，说，何塞纳，荣耀归于至高神。法利赛人生气了，说，吩咐你的门徒叫他们住口。他说，若他们不称颂我，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句话引自诗篇八章二节。他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耶稣引用了几个词，并没有矛盾，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你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可以说，赞美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你开始赞美神，并进前来说，天父，感谢你爱我，感谢你赐予我美好的一天，感谢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感谢你未来所要做的一切。当你开始赞美神时，撒旦无法忍受赞美。你知道这是原因之一吗？我不认为这是唯一原因，但这是当我们带着称谢进入他的门，带着赞美进入他的院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每次礼拜时都先来敬拜神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其他地方而来。也许你今天过得很糟糕，发生了一些事。当我们赞美神时，如果你全心全意投入，他会将你的注意力从负面转移到神身上。当我们开始敬拜神时，便赶出魔鬼。圣经中有一些真实的例子，当大卫弹琴，邪灵便离开了扫罗，赞美驱赶魔鬼。如果我们用祷告来敬拜神，赞美他，他会重新聚焦你的注意力，会把魔鬼逼疯，也会祝福到神，这正是他全部的目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坐下来仔细计算过，但我祷告生活中 90% 到 95% 以上的时间都是在感谢耶稣，我爱你，敬拜他。这就是我花很多时间方言祷告的原因，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17节说，当你用方言祷告，你感恩的固然是好，你是在用属灵的语言感谢神。我最终决定用方言祷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正在祷告，我听说过方言，也有其他人告诉过我，我知道这是神的工作。 我也曾祈求过，但我还没有说过方言。有一天晚上，我在一片田野里，倾盆大雨。我站在这片田野的中间，只是在敬拜神。然后我开始唱我们在浸信会教会唱的一首歌，哦，用千万种语言来歌唱，赞美我的伟大救赎主，我们的神和君王的荣耀。我开始唱，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在祷告，用千万种语言来歌唱，而我自己却不愿接受一种新的语言。我心想，神啊，如果说方言能帮助我赞美你，那我就接受它吧。那天晚上我就说了方言，这是为了我能开始赞美神。当你用方言祷告，你绕过了头脑中所有的困惑、怀疑和恐惧。哥林多前书14:14说，是你的灵祷告，你绕过了你的不信，你直接在你重生的灵里祷告，释放神超自然的能力。我们需要花，我会说，我们祷告生活的90%，95%应该是这样的。神啊，医生说我快死了，但那不重要，我要赞美你的良善。你只是以感恩的心进入他的门，然后敬拜他30分钟后，你说，哦，父神，如果我能得到医治，那真是太好了。但即使我没有痊愈，我也会去天堂，赞美神，我会永远活着。然后你只是回去继续敬拜神。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给我们的榜样，通常被称为主导文。你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进入。再次强调，我可以分解每一句。我们的天父谈论的是这种亲密永恒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全能的神，你如此圣洁，而我们如此污秽。不，他是天父，这是一种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开始赞美他，然后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你继续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你以敬拜神结束，你以敬拜神开始，你以敬拜神结束。这就是我所说的三明治祷告。你必须，如果你有三明治，你把面包放在上面和下面，然后在中间塞一些东西。你需要，如果你想要祈求什么。腓立比书4章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永远不应该只是跟神说，哦，神，这就是我的问题。你开始哭泣、祈求和哭喊。你以感恩进入祷告，你把你的请求放进去，然后你以感恩结束。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做，他会缩小你的问题。曾经有人来找我祷告，我认识他们，我知道神在他们过去的生命中成就了什么，但他们太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只是就像他们戴上了眼罩，他们不记得神在过去所成就的，所以他们上前来，比如说他们需要100美元，我需要100美元，如果神不介入，我的车就要被收回，或者我会被赶出去，就好像他们忘记了过去，他们记不起任何事，他们太过于专注于此。我记得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吸毒生活中被拯救出来，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身体被医治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他们却在为100美元而挣扎，所以我所做的只是去提醒他们。你不记得神在过去成就过什么吗？你不记得你重生前的生活了吗？你不记得神恢复了你的婚姻吗？你不记得他是如何供应数千美元的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彼得后书1章和3章，他两次说，我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回忆。如果你回过头去感谢神所做的一切，他会改变你对现在的看法。你意识到，神啊，如果你成就了这个，我怎么能怀疑你会成就这个呢？如果以色列的子民这样做了，如果他们记得埃及十灾以及神所行的伟大的事，当他们来到红海时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当他们没水喝时，当他们没东西吃时，如果他们能记得，但就像他们，就像一只鹅每天在一个新的世界中醒来，他们忘记了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每一天，哦，神啊，除非你今天来帮助我，我就过不下去。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情况，我的董事会在开会，从账面上来看我们破产了。他们说，我们建议你关闭，你撑不了多久的。你破产了，我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事实是这样说的，但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不明白。我说，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很多次了，神总帮助我度过。我告诉他们，有一次我们在家里开会，我们的董事会在那里，他们打算让我们关闭。我说，好吧，让我们为此祷告吧。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妈妈打了电话，那个时候她是拆邮件的人，那时我们可能每月收入有，我不知道具体的，但我估计可能有2万美元。我妈妈打电话说，我们刚收到一张6万美元的支票，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所以我告诉这些人，我记得那件事，我还记得另一次神也帮助过我，因为我一直在感谢神。他改变了我的焦点，把事情放在过往的经历中，这样缩小了我的问题。神已经帮助过我很多次了，我怎么能怀疑他这一次不会帮助我呢？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得到帮助，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我会去天堂。正因为如此，我时刻都在称颂主，而不仅仅是在事情进展顺利时。这就是祷告的意义。祷告就是爱神，这是永恒的生命。神啊，我想认识你。实际上，在我与主的关系中，我很反感为财务之类的事情祷告，因为这不是祷告的目的，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对我来说，向神祈求并不是罪，但这不是目的。我每个月大约需要500万美元，并且我需要的不止这些。每个月我很容易就能用掉600万或700万美元，如果平均计算，就是每小时7500美元。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从我站在这里开始计算，可能要花费，从我走上来开始，可能至少要6000美元。我一直需要钱，然而我几乎从不为钱祷告，因为你把神的国和他的义放在第一位，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我专注于神，我爱神，感谢神。我多希望能让你相信我说的话。说出来是一回事，承认又是另一回事，但他本来就该这样，但很少有人这样生活。大多数人总是关注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保罗·米利根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关于你的手中有什么，是出埃及记第3至4章的内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那只是一根棍子。但你知道吗？那根棍子足以拯救犹太人，因为他把它放在神面前。在出埃及记4章20节中，他说，他带着神的杖。这不再是他的杖，而是神的杖，因为他把它交给了神。而你拥有的任何东西，对于你的情况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列王记下4章1至7节讲述了一位因无法偿还债务，将其孩子娶去当奴隶的妇人。伊丽莎说，你有什么？我只有一点点油。他说，去借尽可能多的器皿，然后关上门，开始往外倒。他倒了油，油就多起来了。他把油卖了，还清了他所有的债务，还有足够的钱来度过余生。他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停止诅咒并祝福他，你拥有的也已足够了。耶稣拿着5个饼和2条鱼，并没说这不够，他祝福了他，他抬起头，他开始倍增。我告诉你，当你开始用祷告来荣耀和敬拜神时，一切都会改变，信心开始提升。出于时间考虑，我就不翻过去读这一段了。但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保罗和希拉被打，他们来到马其顿，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们看见一个人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知道是神派他们去的。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在做神呼召他们去做的事，那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一帆风顺。这是他们确定神给他们的旨意的方式。 如果遇到任何阻力，那我一定是错过了神的旨意。但这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敞开了，但反对的人也多。我认为你不应该通过事情使多么容易或困难来解释神的旨意，但如果你要以此为标准，事实上更好的说法是，如果一切都失控了，你可能才是在跟随神。如果你从未碰到魔鬼，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你开始逆流而上，就会遇到更多阻力。总之，他们去了马其顿，在24小时内就被殴打并被扔进了监狱，在监狱的最底部关进了一个地牢，那里一片漆黑，他们的两脚上了木狗。到了半夜，那是夜晚最黑暗的时候，正在午夜，离日落不近，离日出还远，是在黑暗至极的时刻。在午夜时分，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神。神住在他子民的赞美中，他开始打拍子，大地震动，监狱的门打开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察觉到了，他一醒起身，看见监门全开。当然，如果你的囚犯逃跑，罗马人会杀了你，所以与其面对他们的羞辱，他宁愿自杀。保罗大声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保罗和希拉在敬拜，而不是抱怨、发牢骚或祈求神介入。哦，神啊，来震动大地吧！他们赞美神，而不是祈求或责备。这是一个奇迹。还有个奇迹就是，当监门打开，锁链松开，他们没有逃跑，而留在那里。但更奇迹的是，所有其他人，强奸犯、杀人犯也都在。他们的锁链松开，监门打开，却没有人离开。他说，众囚犯也侧耳听。如果你查考希腊语中的听这个词，这意味着他们被吸引，抓住每一个字不放。那些囚犯被他们的赞美和敬拜所影响，甚至当他们有自由时，他们也选择留在监狱里，因为在神的同在中，他们有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自由。成千上万的囚犯告诉我，他们在监狱里找到了神，他们在监狱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他们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因此他们在敬拜神，这是成就这一切的原因。然而，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他们并不只是为了得到自由而敬拜神，他们实际上是因为爱神而敬拜。背后挨打，两脚上了木狗，他们敬拜神不只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敬拜神。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当自由来临时，他们没有离开，他们很满足。我希望用更好的措辞来表达我的意思，但当你开始爱神，爱神就是一切。你不是因为想从神那儿得到什么而爱他，你不会去他那里说，哦，爸爸，你真棒，也不是为了讨好他，好让他给你些东西，而是真的因为你爱他，感激他。当你的整个生命都是关于与神的关系时，你会达到一个地步，除此之外没什么在乎的，没什么重要的。哈皮·考德威尔是我的朋友，他会来我们的学校服侍。几年前，主告诉他把在阿肯色州花了35年建立的整个教会和一切都交给另一个人，给了那人所有的资产，然后他就离开了。他70多岁了，又重新开始事工。阿什利也在他的胜利电视网上，他在一次特会上谈到神是如何吩咐他去做这些的。他说，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与其等着去世或临到什么不好的事，你们要开始考虑把你们的事工交给其他人，开始门徒训练，为下一代做好准备。 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要点。总之，他发出邀请，他说，如果神告诉你，是时候把一切都交给别人了，并且他希望你从零开始，那么，你们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呢？老实说，很多传道人，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他们在教会中积累的东西，教堂建筑规模等等。他发出了这个邀请，他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评估一下你们的立场。我就祷告说，神啊，你是否希望我把你给予我的一切交给别人？我们现在拥有，我甚至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资产价值超过1亿美元。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事工，触及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我想了不到5到10秒的时间。神啊，我会按照你的旨意去做。如果你要我把这一切交给别人，我会把它交给别人。我不在乎，因为那不是我的生命目标。我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才侍奉神。我侍奉神是因为他触摸了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我爱神胜过爱我自己，也胜过他所给我的一切。我在祷告生活中不断地重申这一点。我只是与主交通。正因为如此，就会让你像铁氟龙一样什么都不沾。可能有人会喊，停止传福音，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于是你就在午夜敬拜神，使整个监狱的人都得救了。然后他们来说，好吧，我们要把你从监狱赶出去。于是你又回去传道。然后他们过来说，如果你再讲道，我就杀了你。你说，哦，太棒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你只专注于耶稣，并且你爱他的时候，其他的都不重要。我爱你们，我想服侍你们，但我保证，如果你来告诉我，我是个多么糟糕的传道者，这不会在今晚困扰我，因为我会将我的忧虑卸给神。我真正关心的只有神对我的看法。有成千上万篇博客都在写我是多么糟糕的人，你知道吗？我不在乎，因为我相信全能的神爱我。我相信我正在做他召唤我去做的事，只要我能取悦他，我就不在乎你怎么看。阿们。有些人无法忍受这一点，因为他们与神没有这样的关系。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过活着就是为了讨主喜悦，为了称颂主，如果你经历过那种感觉，如果你连接于神，那么其他人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你不会被别人对你的评价所困扰。你们中有些人必须得到认可，你必须让每个人都赞美你。如果你的配偶、孩子、朋友、家人不给你认可，你就无法忍受。这是与神关系不好的迹象。Amen。几年前有个人走到我面前，他激动得几乎不能呼吸。他说，我不敢相信，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站在你面前，这太棒了。他几乎不能呼吸，几乎不能说话。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花更多时间与神在一起，你就不会对站在我旁边感到如此激动了。我说，这表明你需要更好地认识神。 Amen。 当我们开始崇拜人并认为他们很特别时，你和神的关系可能出了问题。如果你每天都与神相交，你知道吗？我之前与一些参议员和领导人见面，有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周我和他们见面了，他们能和我握手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是至高神的代表。我花时间与神同在，我不接受其他人想法的威胁。兄弟姐妹们，我们很容易点头表示同意。哦，是的，但我告诉你，你需要活出来。你需要把所有问题、请求和一切都放在一边，只是去敬拜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要死了，忘了他，开始敬拜神吧。天父，谢谢你让我活了这么久，谢谢你让我一直过得如此的好，谢谢你，如果我死了，我会去天堂，开始赞美神，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找到赞美神的点。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有些人的喉咙如果被崭新的刀片割开，你不会看到任何赞美神的东西。但你可以说，哦，这是一把全新的刀，上面没有任何锈迹，也没有任何细菌。感谢神，我没有被感染。我有个朋友，他喉咙被从耳朵这边割到这边，他们几乎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重新接上。他赞美神说，那是一把干净的刀，他没有受到任何感染。在任何事上，你都能找些什么来赞美神。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觉得我很奇怪，但我觉得你才奇怪。我觉得你很奇怪，因为全能的神如此爱你，差遣他的儿子为你而死。然而，这还不足以让你赞美神。你还得要有一辆全新的车，还得有一枚新戒指，你还要得到这个那个才能幸福。我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优先顺序。当你去爱神，把它放在第一位，那就是永生。永生不是在天堂才开始的，它就在现在，就是认识神，以一种亲密、亲近、个人的方式认识他。如果你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就对得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许多时候没有受圣灵洗礼的人，比圣灵充满的人与神有着更深的关系，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行奇迹，他们不相信任何好事正在发生，他们只是在等待，直到他们到了天堂，那时他们的救恩才开始。但正因如此，他们更专注于自己的罪得赦免。圣灵充满的人发现神会让你兴盛，他会治愈你的身体，他会做这些，所以他们开始相信所有这些事。如果没有果效，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以圣灵充满的人最终可能比其他人更沮丧，因为你们相信的远比其他人多得多。但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感谢神。如果你愿意与主相交并爱他，我保证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赞美就是力量，使仇敌哑口无言。你在感恩中信心坚固，哥罗西书二章七节等等。这如此大能，如果我们开始享受神并与他相交，你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你的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永恒之光中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处理的大部分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你认识到祷告的真正目的不是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祷告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敬拜神、称颂神、爱神、成为他的喜悦。当你这样做时，神永远不会让你比他给你的多，他会比你更多的祝福你。如果你感谢他，他将给你更多的东西来感谢他，因为他就是爱，他以子民的赞美为居所。他会更多祝福你，比你不经意间想到的要多，比你之前刻意去求告和祈求得到的更多。这真是个好消息。所以我鼓励你今天接受这个好消息，开始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样祷告：父啊，我想要认识你，我想称颂你，你给了我这么多，我想称颂你。让我讲完这个故事。我曾在亨茨维尔监狱遇到一位女士，这是25或30年前，那时我只在广播上施工，她听到我在广播上讲述永生的教导。她因谋杀入狱，我忘了所有细节，但她谋杀了另一个人，她被判死刑，被单独监禁。她在监狱里重生了，她认识神，但他一直在祷告，请求神杀了他，因为他活着没有目的了。他从社会组织中得到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被单独监禁，不能向任何人做见证。他觉得他的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他一直求神杀了他。后来他在广播中听到我讲的这些，他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那时我们还没计算机和什么现代的科技，是手写的，是用墨水写的。你可以看到泪痕，墨水被泪水浸开。他告诉我他的故事，然后他说，现在我明白了，即使我被单独监禁，我也有生活目标。即使我接触不到其他人，我也可以称颂神。我可以感谢他在我犯下了这一切之后还救赎我。他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幸福。这位女士喜欢赞美神，可能比这个礼堂里的任何人都高兴。她在死囚牢里等待处决，因为她发现神以她的赞美为居所。她只是在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很多人并不在监狱中，但我们因我们所做的事困在自己的思想中。我告诉你，能让你自由的是进入与神的关系之中。